过人的路，神的一念高过人的一
古时曾经多方多次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古时跟末世是相对的，先知跟儿子是相对的，晓谕列祖跟晓谕我们也是相对的。古时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自己的儿子晓谕我们，唯一不能相对的就是多方多次，这里完全没有提。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一节圣经特别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不像众先知，基督是独一的，基督不像众先知，基督是独生的儿子，所以不必要多方多次，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来，就他一次来临，一次成全，一次义的代替不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一次把神所痛苦的话透过他自己对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够了，所以不需要再多方多次。而这样的过去旧约里面的预备多方多次，从新约基督的来临晓谕我们，又变成了一个过去长期预备所达到的最高峰，就是成全。所以旧约就变成未来的影子，而基督就变成已来的实体。旧约的律法是将要来的基督的一个影子，是一种形象样式代表性的表达，而基督自己来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自己来，以实体向我们显现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圣经的上帝本体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身上居住，所以不需要除了基督以外还有许多许多类似的或者属天的或者灵界的货物再来启示，不需要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借助先知晓谕谁？列祖。借助他的儿子晓谕谁？我们。先知晓谕列祖，也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领受了先知所传讲上帝的话语，那么借助基督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谁啊？这我们是谁啊？就是这些写新约的书信的人。那这些人把领受的基督领受的这些话呢写成书的时候，这个我们就继续扩大，变成包括你我在里面。所以这样呢，这些我们这个字我们也特别思想，上帝借着先知晓谕列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些亲自与神的儿子在一起的，亲眼看过他，亲耳听过他，亲手摸过他的这些我们，也就是写下新约的人了。所以这样我们看见的旧约有基督，有新约，列祖有基督，以后就是师徒们，列祖启示以后的先知们把这个话带来，基督自己成全了，让再自己晓谕给师徒，师徒就把这句话再带给我们，写给我们。所以凡是念这本书信的人，你就是这个我们的衍生了。因为呢，列祖领受了以后，基督自己来了，基督来了以后呢，晓谕给我们，就是写书的人，这些写信的人，这些书信写了以后，就把书信传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这些我们就变成这个我们的延伸了，你明白吗？这样你就看见了，全部的圣经是从最先的启示到最末后的启示，是整个是一体性的，是贯彻始终，是前后相呼应，是成为整体的神启示的文字记录。感谢上帝，这 这样呢，我们就看见这两节圣经就把神启示的一个特殊的范围告诉我们了。那么神的启示有什么范围呢？上个礼拜我用归正神学的架构同总原则来处理所有我们讲解的经文，就是 general principle the cardinal structure of reformed theology to understand and to interpret the text in the Bible。那么你说这个所谓 reform 的 theology 的这个 general principle 从哪里归纳出来的？这个是从全本圣经所有的信息中归纳起来的。这样的，这约翰加伦在他写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的时候，他很清楚的不是出于他的话，那是从圣经的意义归纳出来的。所以这一个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至少用了几千次，四五千次圣经的话语作为它的 first source resources， 就是这个真正的源头，从哪里归纳出整个信仰的要义。把这个书解完了以后，他才开始写圣经注释。那你这个就关于解经的原则的问题了，因为对全本圣经的总原则了解了，那用这个总原则当作一个 master key 来明白每一节的圣经。这样当他写完了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以后，他知道全本圣经所讲的总原则是什么，那以这个架构来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我相信你们经过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讲解，我不知道你会参加多久，我也不知道我会活到什么时候，但是当你每一堂听了以后你再看同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的思想一定不一样的。你会看见过去没有看见，你会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的，因为这个整个思想架构所建立起来的体系的，就变成你对圣经了解的一些原则。那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原则，从这个整个归正神学归纳出来的神的启示有两个范围。第一个范围是什么呢？就是普遍的启示。什么叫做普遍的启示呢？就是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是非基督徒，不论你是有神论者或者你是无神论者，不论你是热心的基督徒或者你是曾经有过宗教经验而已经冷淡退后的人，不论你是曾经在基督之前或者基督降生之后，换一句话说，只要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被造的人，你都有份。我再讲一次，神的启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普遍启示，第二部分叫做特殊启示。我们先念一下好不好？第一部分叫做普遍启示，第二部分叫做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性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所有人都启示的。那对所有人都启示包括什么人呢？无论你是基督徒，你非基督徒，你是别的宗教的教徒，或者你是回教徒，你是印度教徒，你是佛教徒，甚至你是无神论者，只要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你都领受了普遍启示。因为是一般的普遍的赐予所有人类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启示，这叫做普遍启示。第二样，什么叫做特殊启示呢？就是神所拣选，神所特别要他们明白的这一批的人，让他们呢可以在其中明白更深入的有关于神自己、神的本性同神永世计划的这个范围里面的启示，这个叫做特殊启示。我再讲一次，就赐给那些被拣选，神将会 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恩典，是其他的人所没有得到的，他们可以明白，可以认知，可以相信，也可以领受神本性、神计划、神永世的计划和恩典的这个范围，这种启示叫做特殊启示。那么现在呢，我把这两个名词已经讲完了，请大家注意，神的普遍启示有什么范围呢？我们借助什么知道神有普遍的启示呢？第一个范围 就是神所创造的万有，是继续不断彰显神的荣耀能力。所以这是第一个普遍启示。The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is the first category of the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 我再讲一次，上帝所创造的万有，天地万物的存在，是有生无生的继续不断，把神的永恒从他的神性，把神的智慧从他创造的奥妙隐藏的能力，继续不断向人诉说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范围，这普遍启示的第一个范围。第二个范围是什么呢？就是神只有创造一种人，使这种人每次看到神所造的外界之物的时候，产生内界的回应，这个叫做直觉 intuition。 intuition 是人是能够与万物不同，对神有清楚明白它存在的可能性的这种回应功能，这个叫做 intuition。 换一句话说，一只鸡、一只狗、一只猫看见大自然，看完了它就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那么他就回去了，这个叫做鸡。如果你看来看去也只看什么可以吃的，你喊鸡就差不多一样，因为它没有别的功能。但是人不一样，人看到大自然以后呢，他不是单单找什么可以吃的，他有时候拿笔起来画一画，就模仿山是这样的形象，海是这样的游动，水是这样的颜色，就模仿。意思是什么？就把原体跟形象接连在一起，就可能有形象的思考、形象的表达、形象的意境的了解。因为你本身里面有神的形象，所以你对大自然的形象也有了解的可能。没有一只猫看了就拿图画来看，猫连照镜子都不能，因为它对自己是有形象的也不知道，有物质形体的形象它也不知道。所以动物含的是绝对不同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新世纪的时代，或者 New Age Movement， 且 New Age Movement 创造了很多的电影，试试看把人跟动物的界限把它破除。基督徒要谨慎，不要随便误入歧途。我是一个灵性里面很痛苦很敏感的人，所以一本什么书出来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就开始思想。一个电影出来，一个新的哲学思想体系，哪一个最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讲什么话的时候，我马上要考验这些话的背后到底要妨碍基督教信仰到什么地步。所以你不要怪我对很多教会常常做批判的工作，因为我若不讲，那谁讲？我若不讲，许多的人沉睡下去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向上帝负责？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动物连自我存在的价值同这个觉悟都没有的。动物知道它需要吃东西，动物知道它有受害的可能，动物有求自己安全的本能，但是这个同我们所说的理智、情感、意志、永恒、悟性、理性等等是绝对不一样。所以呢，动物没有这个可能。神既然把万有很有系统的造了，把智慧隐藏在其中，神就造了一种能明白这些的，这个叫做人，你明白？所以呢，普遍启示不但在外界，也在内界。普遍启示不但在创造之中，也在被造的人性之中。这样的外面有造化，里面有拯救。Externally, we have the creation of God. Internally.We are implanted with the intuition. 那你现在明白了？主啊，你使我的悟性苏醒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台湾林志平的太太张晓峰曾经在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写一句话：一个人出游看到大自然美丽多伟大，然后说我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很好的一句文学的描写。一个人看见这么伟大的创造、伟大的世界，难道说没有神？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张晓峰不知道，我知道，他神经有病。为什么呢？他对 对神的觉悟的那方面的神经已经有病。当你看见万有奇妙的时候，你像保罗一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恒的神性是可见的，虽然是可以知道的，明明可知的，因为它已经显明在什么人心里，外面的创造，人心里的显明，显明在万有，显明在内心。 External evidence, the internal testimony, 就外界的见证，里界的见证，里外相呼应的时候，你只能说，神啊，我知道了，原来你借着被造之物启示了你自己，这个叫做普遍启示，明白吗？所以本来说第一节跟第二节完全不提普遍启示，这一段所讲的正觉了当的提到特殊启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讲的不是上帝借着自然说话，这里所讲的不是上帝就良心说话，这里所讲的是上帝借着先知说话，然后上帝借着基督说话。所以你看见的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就是什么呢？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同借着基督道成肉身的作为向人启示。这样的普遍启示的两大范围是什么？创造与自救。特殊启示两大范围是什么？就是神所启示的话同基督的道成肉身。你明白吗？我今天这样解经是比把你们当作神学生更严肃的来看重你们。我盼望你们看了听了记载下来了思想了，有相关的题目去找书在研究的时候，那你可以对神的话有很有架构性的建造，很清楚的认识。这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就是神的道所写下的圣经，以及神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圣经跟耶稣基督是神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大家说，圣经跟耶稣基督是神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神普遍启示的两大范围是什么呢？创造跟直觉 creation and intuition。 特殊启示是什么？ scripture and Jesus Christ。 是神所启示的道就是圣经，以及成为肉身的基督就是上帝自己的道。这两方面就变成神特殊的启示。启示这一个字希腊文是 apocalypse。 apocalypse 是什么意思呢？启示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幕打开来，把这个盖打开来的意思，这个叫做启示。你说我看见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你说现在遮盖的这个幕，遮盖的这个盖子已经打开了，我看见了。神的启示就是神打开自己，神把自己的奥秘向我们打开来，使我们看见他心中为我们所定要我们知道那些真理，这个叫做启示。那么你说呢，这个字可以随便用吗？我告诉你不能。我现在改正两件事情。中国教会因为受了传统的影响，所以两句话是太随便讲的。昨天上帝启示我，神亲自启示我，请你不要这样讲好吗？因为如果你大胆把你所做的启示写下来，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不可随便讲启示。启示普遍启示是继续不断在那里，特殊启示已经结束了。大家说，普遍启示继续在那里，特殊启示已经结束了。所以你不要说上帝亲自对我讲话，你说我有这个感动，我感到好像神要我这样说，所以有这样的声音感动我的心。可以讲，你不能说神启示我。如果你说神启示你，他说神启示他，每一个人还有神的启示，那这本圣经呢就还没有结束了。如果这本圣经还没有结束，神的启示就未曾完整，神的道还就要加上你得到的那几句才放上去，那就很麻烦。所以这个观念你已经更正之后呢，你就不可以随便讲这句话。第二个观念我要更正的，释放上帝的话语。 释放上帝的话语。主啊，唐牧师要讲到了，求主给他把你的话释放出来。那唐牧师还没讲到以前，主的话被谁捆绑了？他差不多被压死了，差不多窒息而死。好在我来把他释放出来，上帝话才透了一口气了。这是错误错误的观点，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可以释放人。大家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话可以释放人。那么你说唐牧师，你没有讲以前我看不清楚，你讲了我清楚，不是释放了，是你释放，不是上帝的话释放，是我讲解，那么你被释放。因为你要晓得真理，真理就是你自由，你明白吗？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耶稣基督这样讲的，圣经说上帝的道不受捆绑。大家说，
上帝的道不受，
所以请你不必释放他。你不要这样，这个乌撒的时候要帮助幽鬼，因为你怕上帝，幽鬼倒下去。上帝的道没有受过捆绑，所以你没有资格释放他，你不能释放他。那你说祷告，我祷告很久了都这样怎么办？我告诉你，不但很久了，还会的。你虽然今天听我讲，你还会这样祷告，我知道的。我有一次讲完了，我就我们不要讲释放上帝的道，大家跟我说上帝的道释放。我讲完了以后呢，一个牧师祷告，感谢主，今天主的仆人讲得这么清楚，把你的话释放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把传统代替上帝的诫命了，你明白吗？这是很危险的。为什么？这是从小型来的，从弥陀生的系统来的。因为他们把英文的一个字翻译成中文的是翻译成释放，to deliver the message。 如果一个人在监牢里面，你把他带出来 deliver it out， 这个可以说释放。但如果一个人这里把一个传递的信息 I deliver the letter to you， 是传递信息，你不能用释放，你明白吗？那如果你现在呢，把一个牛奶带到一个人家里，或者你在那挤奶的时候 deliver the milk， 你能不能说我今天就释放牛奶？那个英文字用 deliver，但是当一个人囚犯在监牢的，你可以用释放他出来，用 deliver。 但是你带牛奶的那个人 deliver 的命，你不能说释放牛奶。现在我带来了，我释放的封信给你啊，你开了、啊、你偷看了、啊、因为你释放他了吗？没有没有没有，所以你不必释放，你就是传递信息。所以我每次只能讲传讲信息，把主的道传讲清楚，把主的道讲解出来。那么这个讲解不是解开吗？不是等于释放，不是。解开是因为奥秘是出于神的，隐藏的事是出于耶和华，奥秘是出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主和我们的子孙的。所以当神要解开的是神的主权，但是释放呢，就表示他受捆绑，你释放；他被动，你主动。你明白吗？所以这个错误已经几十年了。我来台湾三十年了，还是还不了改不了你们，因为每次我要改的，那些应该改的都不来。所以每次第二次他来的时候，我不讲那个，所以他改不来。所以你今天要好好把这个观念带出去，好吗？哎，现在我回到言归正传了。那么这里提到呢，特殊启示就提到这一段的圣经，实实在在把这两个特殊启示很清楚地概括起来了。第一，就是借着先知写下旧约的圣经；第二，就是借着儿子自己道成肉身。所以这个特殊启示都是跟道这件有关系的。我再讲一次 ，The special revelation is concerning directly with the word of God。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是把道从天上带到世界上。我再讲一次，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把道从天上带到世界上来。所以圣灵感动，圣灵默示，圣灵把神的启示用默示的方法把先知们把它带到一个可以写下上帝话语的地步。所以先知受圣灵所感动所默示，如同神自己吹气一样的，就把话带出来了。这样道就不在天上，道就在人间，我们就有了圣经。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经是不是圣灵所启示的？先知是不是领受了圣灵的默示？默示这一句话的原来的意思就是 God breathed， 神的呼气。神借着先知把他的话讲出来， 当你讲话的时候，气就存在了眼里了。你不能够不用气存在眼里，除非你是录音机。录音机把原理讲出来的时候没有气的成分，但是人讲话的时候，你一定借着气存在语言把圣灵表达出来，对不对？所以圣灵感动末世先知的时候，就是神借着先知夫妻把神的话讲出来，讲道就来到人间，这是圣灵的工作。道在人间，道的讲解，道的正统，才是教会的盼望。今天教会不要道，要经历，不要神的话，要自己的努力，不要听神讲话，要一直讲话叫上帝听。你不要笑，很多基督徒只有祷告不要不听，一天到晚哇哇哇哇哇，主啊你听我的，我不听你的。我感谢主，如果这一批的人会越来越壮大起来，可能我们要找更大的地方。因为同样一篇信息，如果对更多的人讲，为什么我们会满足于现状？我们盼望外国大布道家美国人，我告诉你，不管他美国人、台湾人什么，把道带来的就是神的仆人。我小的时候在印尼看，所有大布道会一定要美国来的才会举办的成，结果我们后来举办了许多比外国来的更大的布道会，因为我们一直把道的成分加强在里面。结果我发现许多所谓外国来的大布道家，把外国的一套带来，搞了一个花样，辅导人到前面，那些人不知道听的是什么东西。我再说道，第二样，道不代表文字显现变成圣经，道自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有恩典有真理，这就是圣灵的最大的工作。圣灵感孕玛利亚，圣灵高过耶稣基督，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有无限的灵，所以他把天上的话带到人间。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段说，无限的灵在他的身上，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从天上来的，他讲天上的话语。这表示什么呢？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那个道在人间把天上的话传给人，所以基督在地上成为道的本体，道的什么生命，道的位格的发言，所以这样呢，就道在人间变成具体的事情。你不要把其他的宗教哲学相比，因为那时候人的被造理性对真理的揣摩，对真理的想象，而基督是那真理的本体来到世界做成了人，然后呢用人的话对我们讲道。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是一切神要对人讲的话最高峰最高峰的启示。阿们。基督的显现，基督的言语，基督的行为，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正性，就是神在人间要启示最高最高的真理。一个人若不认识基督，不认识神，一个人若不信基督，他不信神。信之的人有永生，不信之的人没有永生，上帝的震怒在他的身上。耶稣说，你们有了我，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我的父，有子的连父都有，没有子的连父都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你们不要我，我告诉你，只因为我把真理传给你们，你们就想要杀我。你们今天想杀我，是因为我把真理传给你们，就证明你们的动机不是真正对神的敬畏，对宗教的科目，你们是喜欢麻醉在你们的宗教经验同宗教的功劳里面的，所以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有福气，也灾祸了。你们这里假冒伪善的文士同法利赛人有灾祸了。这是基督对宗教界最严肃的宣判，最严肃的定罪。因为耶稣基督说，我不是凭自己讲，我是凭父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基督到世界上来了，他是以第一人称的权威讲。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这样这样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你看不一样了吗？这是基督跟先知本质的差异。先知们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稣不需要说上帝这样说，我到他的时候不告诉你也一样说，耶稣不需要。伊利亚要医一个食疗的人，他不跑过的时候先祷告上帝，然后在他的身上呼气。耶稣基督不需要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叫你拉撒路出来，不需要。耶稣基督就是神，拉撒路出来，
那四人就出来了，大力大公民沿路的鸟就复活了。耶稣对那阴沉寡妇的独生子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就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的话同先知的话是有距离的，先知在神说话，基督是神自己讲话。大家说，先知是在神说话，基督是神自己讲话，你看到了吗？我从来不能想象有哪一个人可以比希伯来书的作者更简洁的、更完美的，这样短的时间把这么多伟大的话语写在一两句话里面。你说唐牧师，你到底要讲多久才能够讲这第二节、第三节？你不要笑，我再说，我没有浪费你们的时间。我在印尼、在新加坡，我用七次才把三节讲完。你说讲太多了，我告诉你，这个正像 Martin Lloyd Jones， 有一个人对他说：“保罗写以弗所书才六章，你怎么讲几十堂呢？”有一个人对我说 ：“Martin Lloyd Jones 把以弗所第一章讲了127次，单单第一章。”所以有一个人问他说：“你会不会太多哈？你会不会讲太长？”有一天在天上，保罗说：“我只有写那么少，你讲那么多做什么？”那你怎么回答呢？马丁·路易·琼斯他没有自卑感，他怎么回答？我相信我到天上去的时候，保罗说：“你只有讲那么少，我还有很多奥秘你还不知道吗？我很羞愧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马丁·路易·琼斯这个苦心，这个表达是真的。因为我越研究圣经，越思考圣经，我发现圣经有时候用很短的几个字呢，包含的意义太深了。上帝古时借着先知多方多次效益列出，现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效益我们。你发现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耶稣基督这四个字还没有出现，在这里特别用一个名字叫做儿子。为什么用儿子？因为这是最明白父的心意的那一位，不是被造的人，而是被生的儿子。这里给我看见相对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先知们是被造的，先知们是众多的，儿子是被生的，儿子是独一的。先知们是在历史过程中间会淘汰掉的，儿子是永永远远就把永生赐给人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些话，这几句很简短的话里面，就把特殊启示的两大范围，神的道从基督道成肉身亲自的来临，这两个范围用这一句话就表达出来。感谢上帝，而耶稣基督也清楚知道他自己就是道，道以肉身的样子用人的言语对人讲话，话都有道。所以道讲道，道自我道出他就是道。这个就同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完全不一样，他就常道来到地界上，来地上讲道，用人的话语把那个道讲出来，因为他就是道。所以基督主讲的话绝对不是人类思想过程中间的接近。我再讲一次， The saying of Jesus Christ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search of the wisdom in human thought。基督所讲的话绝对不是人类理性思考真理的结晶讲出来的原理，基督的原理是判断人理性结晶中间所有错误的绝对权威。基督就道的本体，道成肉身。为什么？因为用肉身向我们讲道。怎么讲？用人的原理来讲，这原理和别人讲的不一样，因为别的原理是被造的理性想出来的话的结晶，这个是真理的本体来到人的语言中间，用人的话被我们讲到。你看到了吗？我不知道里面有几个人明白这两句话所包含的意思，我再讲一次好不好？所有的人讲话都是用他们对真理的思考产生出来的非绝对的理论的结晶讲出来的话。耶稣基督乃是那真理的本身，来到人间用人的身体，用人的眼里来把道带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的眼里就是道对人的讲解，他就是道的本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忙忙有恩典有什么真理。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耶稣对自己所讲的道一个很定义性的解释，怎么样介绍出来。这句话是独特性的，这句话是其他所讲过的话不能相比的，这句话也所有先知所所有使徒所讲的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境界。这句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基督对我们说话，上帝借着儿子对我们讲道。那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怎么样的话呢？耶稣自己说他讲的话是怎么样的话，六章六十三节，我先念一遍，以后你们才念。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大家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把这句话跟那一句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句话相对的时候，你就知道人一需要一种活着的内在生命。好，这内在生命的活着不是靠物质的，不是靠食物，不是靠面包。英文这句话你成面包 Man doesn't live by bread alone，人或者不是单单靠面包。孔子讲君子谋道不谋食，但是孔子讲的时候少一个单字。君子不谋食吗？有哪个人不找东西吃的？不单单靠食物吃。耶稣的话多么智慧，人或者不单靠食物，人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外表肉身的活着没有益处的，外表活着的活着，那个外表生活活着，对灵性的活是没有益处的。这里请你注意，不可以变成那禁欲主义者解禁的错误。禁欲主义者可以这样讲的，耶稣自己讲，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呢，肉体无益处，可以不可以这样解释？肉体有没有益处啊？希腊的哲学的肉体是灵魂的监牢，所以没有益处。圣经的肉体是上帝的殿啊，那你说耶稣的肉体无益处？耶稣是说叫人活的乃是灵乃是生命，肉体的叫你灵性或者事情上是没有益处的，你明白吗？所以你一天到晚只顾肉体的需要，从来不顾天上来的事物，你是很笨的，因为你放弃了你那真正的里面生命的活动。人要靠着神活着，不是靠着物质活着。这个肉体给我们灵命的生活是没有帮助的，但是神的话对我们灵命是有帮助的。所以当你真正听着神的道，神的道，神的道的时候，你里面那个灵性就慢慢长进起来。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很好的聚会里面你的信心就坚固起来，有没有啊？你的怀疑就除掉，你对神的关系就因为看慕亲近，结果就变得和他合在一起了，以后你就很愿意到主的面前来，就你道才有这个力量。所以耶稣基督说呢，叫人活着的是灵不是肉体，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怎么可以把话跟灵放在一起呢？他不是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是属灵的，是属于灵界的话，不是。他也没有说我对你们讲的话里面可以使你们生命长进，耶稣说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明白吗？神的话就是神的圣灵启示的话，而基督就是圣灵要启示的那个道的本体。而这个道自己成了肉身，在肉身中间把上帝的道讲出来的时候，灵是高过在他身上，无限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讲出来的就把他天上的道用人间的话语讲出来。所以这样的我们就在基督的话语里面看见了灵同这个生命的实际本体临到我们身上。感谢上帝，你讲孙中山的话，你讲毛泽东的话，你讲蒋介石的话，你讲李登辉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灵命的造就，但你讲基督的道，人就得到圣灵的工作，得到神自己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说呢，上帝古时借着先知多方多次的对我们的列祖晓谕，却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基督的层次是高过所有先知的，
基督的层次是独特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儿子的身份的讲话，是道自己成肉身的讲话，是神在人间讲话，所以不是借着人，是他自己来。所以基督的原理跟所有圣徒、所有的哲学家、所有的文化巨人所讲的话之间所有的差异，不是分量的，不是程度的，乃是本质的差异 qualitative difference， 是完全不同本质的。因为神在讲话，不是人借着神的能力讲话，是神在讲话。上帝末后的日子，这末世不是指耶稣的时代，就是世界末日了，不是。这末世指基督来的时候，就是人类历史最后这一段末世的时候的开始了。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是末世的开始，那2000年以后的今天更是靠近世界的末日了。我们应当何等敬虔，何等圣洁，预备自己，洁净自己，等候基督的来临。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要为大家思想基督话语中间的一些很特别的本质，是所有先知、所有的宗教家、所有的哲学家不可能有的本质。那是什么呢？基督以神的身份说话，所以他的话里面有神性的印记。这个第一样， The zeal of God and nature of God in Christ speech。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不是以人的身份讲话，以神的身份讲话。所以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耶稣基督25次提到，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因为他就是神的本性中间的诚信真实的本体，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fulness of God himself， 他就是神的诚信真实的本体。所以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25次，基督讲话的时候，那个神性的印记清楚到一个地步，甚至有超空间、超时间的本质，是不可能用人的口讲出来的。耶稣基督说：“你们在地上有2、3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谁敢讲这话？李登辉敢讲吗？”你们在彰化、在嘉义，2、3个人说李登辉，我就来。主在我们中间吗？你感到他在我们中间吗？因为神的话才有这样的可能。耶稣基督有超时间的印证，所以他说：“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明天下午，是吗？”他说什么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种话不是人可以讲的，你敢对你的朋友说我就和你同在一直都永永远？我从前读这一段不懂，我以为也不必懂，因为已经懂，你懂不懂？我就已经同在资料室，没有一个字需要查字典，很简单，我就已经同在资料室里，我就以为读圣经就懂了。从前小的读圣经是为了要跟人家比赛的，在主日学背最多的拿到更多好的图片，所以结果背的都不知道，越书的圣经就越不懂的圣经。现在有几多几多基督读圣经读到书到全部不懂，因为他读的动机不是要寻求神的真理。但有一天我忽然说，哎，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讲我与你同在，这到世界末了，他要去了，有一个人要去了，你爸爸要死了，你就乖乖听话，我死了就一直和你在一起，直到60年。你说喊什么啊？你去你的，你不要和我同在，我吓死了。你要去了还跟我同在，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讲。但耶稣讲这句话，就是把他超时间的神性表达出来。耶稣基督讲，他不但有神性的印记，还有神性的权威和工作的这个权威。所以耶稣基督说呢，你的罪赦免了，谁可以讲这话？如果说我暂且不把你拉上公庭，不把你交给法官，他可以讲的，你的罪赦免了，只有神可以讲的话。但耶稣讲这句话，他们说这个人是谁，竟敢赦免人的罪，他说见王之话了。耶稣知道这些人心中议论纷纷，就对他们说，你们讲什么？请问，对一个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对一个病人说你起来，哪一个容易？哪一个容易呢？
你的罪赦免了，很容易讲，因为你不知道赦免在哪里，有没有赦也没有人证明嘛，对不对？但如果你的病好了，你的 cancer 结束了，你现在站起来，这个不容易讲的，不相信你讲看看。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有神性的能力，他问哪一个容易，说你的罪赦免了，从这个病人起来，哪一个容易，反正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们起来拿你的肉子走吧，那个本来动都不能动的，忽然间把肉子抬起来就走了，这莫名其妙。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是神。所以基督自己小于我们的时候，他对人讲的话就是神要对人讲解最高最高的真理，最完美最登峰造极最周全的最高超的话。耶稣基督是道在人间，不但如此，耶稣的话使人产生特慕，耶稣的话带着能权柄和能力，耶稣的话改变生命，这些都是神借着基督效益我们的真正的记号。因为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只为食物劳力，你们的胃天上掉下来的食物劳力，那生命的粮就是天上下来的，是谁呀？就是基督的本身。所以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就可以喝的。对那些犹太人一天到晚死背圣经来说，这两句话是神经病人讲的。因为明明利未记说你不可以吃血，摩西教导我们不可以吃血，耶稣既然说你要吃我的肉，我们变成吃肉的民族，吃人肉的，我觉得你要喝我的血，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什么意思呢？肉就是道成肉身的道，血就是赦命流血拯救我们的救恩，你若没有领受，我就是天上来的粮吃下你，你若不领受这个血吸进你，你就没有生命在里面。他们不明白，永远不明白，因为基督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除非你透过圣灵在新生命的眼光中间看见那话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明白上帝的话。感谢上帝，我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一同来背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半节，一二三，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小义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义我们。感谢上帝，这两句话的总结就是神的道已经在人间，神的道就是那特殊的启示，是给我们这些蒙拣选明白真理顺服上帝的话为要领受生命的。愿神的灵居行在我们心中，
他的世界不错